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哦。在国内有一段时间呢，实行一胎化政策，因此有很多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哦。但现在呢，已经是可以开放多个孩子了。前些时候看到新闻报道，日本甚至为了鼓励生育而要立法，孩子念幼儿园是一律免费的。说到孩子，现在的人呢，为什么不想生孩子呢？觉得有孩子挺麻烦的，要生，要养，还要教。甚至于有人说，孩子是一辈子的负担，干脆不要生孩子，养宠物还比较自由，比较开心呢。当然，要不要生孩子是夫妻两个人的自由和共识啊。那你若问我个人的想法看法，我自己呢，在婚前就希望将来结婚后能够有两个孩子。感谢主赐给我两个女儿，而现在也都成年了。回首这20多年养育女儿的经历，我个人真的是深刻的体会到，我们要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交托仰望。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难题的。而如果我们的孩子表现得很优异，我们也不需要太过的骄傲哦，以为这全是自己的功劳。当然，为人父母的一定会以孩子为荣，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应当更加的牢牢记住，我们只是儿女的管家，天父上帝所求于管家的就是忠心有见识。因此让我们互相勉励，我们能够做一个有智慧、有见识、有忠心的管家，来教养我们的孩子哦。好，今天在陪你读书栏目会接续看到这一本由黄孝亮长老所写的《做基督的管家》第9章，做儿女的管家第7个部分。这一章特别的长啊，在下一回会告一个段落。好，我们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今天这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耶稣是道路，经文在约翰福音第14章5到6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4章5到6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引。约翰福音第14章5到6节，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是道路。多马听到耶稣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时，觉得很奇怪。耶稣没有告诉门徒他将要往哪里去，多马便用简单而眼见的方式来想这条路。他所想的是一条从一个城市通到另一个城市的路，或是人走在上面的路。门徒都这么想，我们不知道你要走的路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你要从哪个城市离开，我们怎么可能知道你说的那条路呢？ 基督针对他们这种属世的想法回答说，这就是我的意思，你们知道那条道路的。换句话说，你们知道那个成为道路的就是我，因为你知道我就是基督，也就是你们的救主。你们是我的门徒，因为你们听了我的讲道，也看了我的神迹。因为你们知道我，你们也必然知道这条路以及其他你应该知道的事。这是十分重要的事。我们的教导和信心都是以基督为中心，除了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之外，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请参阅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从神的观点来看，最高的智慧和知识就是进入耶稣基督里，唯有透过基督，我们才能到父那里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唯有你是道路、真理、生命，用我一生渴慕你的真理，走在你的道路上，生命更加丰盛。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送上这一首《他是道路》。
是否觉得孤独，漫漫人生长路，何处才是归宿，才有真正满足。可知道短暂的拥有不是真的幸福，可知道岁月会流走，你需要的是耶稣。他是 主耶稣，唯一救主。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若是你觉得刘文一定是一个很会教养孩子，而且呢一定把孩子教得非常好的母亲，那我觉得需要打一些折扣哦。我常常觉得我并不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母亲，但是在解决孩子的疑难杂症方面，我真的是靠着祷告来度过。很多时候孩子所出现的问题并不是我们所能够预料到的，也不是我们的能力所能够完全解决的。比方说呢，孩子的情绪，两个孩子的情绪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的个性差距很大，我们很容易会偏爱其中一个。最近我在读创世纪，读到以撒和利百加他们对于以扫和雅各各自的偏爱时，这给我很大的提醒啊。好，关于孩子的疑难杂症要如何解决呢？作者黄孝亮长老有许多的建议啊。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黄孝亮长老所写的《做基督的管家》第九章《做儿女的管家》第七个部分，解决孩子最常有的疑问和难题。首先看到情绪的困扰，从婴儿开始，人就有了情绪上的需求和反应，他要人陪，要人抱，他需要被人珍爱。有了其他兄弟姐妹以后，他可能会排斥，或者更要表现，他想要知道自己仍然是有价值的。当他面对黑暗，做噩梦，受到某些小动物伤害时，可能会有恐惧紧张。当要进到幼儿园的时候，他也会开始害怕哭泣。进到小学阶段以后，到底如何在面对以后的成长呢？老是有一些父母亲的朋友呢，摸摸孩子的头说，啊，你又长高了。进到中学以后，面对生理的变化，人际关系的复杂，看清楚了父母亲是不是真的彼此相爱。万一再遇到一两个不负责任或性格古怪的老师，自己再有一两个整天想寻短见的朋友，弄得自己情绪都很不好。而要面对大考，父母明的不说，但那种眼神和期望，而学校每一天都有必要的考试和补习，谁是没有情绪的呢？谁的情绪又能一直保持平稳的呢？是的，我们不是在真空中养育并教养孩子，这是我们的孩子所要面对的光景。因此有时让他们有一些发泄和抱怨，有时让他们可以自己独自安静定一下神。总之，我们的倾听、体谅和支持背后深入的带到，并从小建立的培养他们一起读圣经、祷告，都可以成为他们的情绪困扰中的安慰和保障的。再来，有关于性方面的疑难， 这也是一个我们不应当逃避的问题。真的，若我们做父母的不谈，要如何让他们认识正确的性观念呢？老师往往语焉不详，而课本内容虽多，却又只着重在物质和生理的方面，无法把完整性爱中包含心灵之爱的交融和信仰中神的美意这些角度介绍清楚。他们往往从同学处，从大众传播处得到一些被扭曲的观念。对幼儿有关性的问题，主要是他们发现生理结构的不同，因此不要避讳问题，却也不必讲得太多，只要自然地照实回答即可。到了小学以后，做父母的就要借着机会，在他们发出这方面的问题时，更清楚一些的说明和回答。我们以诚恳而明确的态度和孩子沟通，这种态度本身可以建立彼此更好的信任关系。以目前的营养和发育情形，其实女孩子在小学五六年级时就已经有第一次的月经了。我们可以在她三四年级的时候就逐渐的预备她们的心，包含洗澡时注意如何保持清洁。至于孩子以性为话题的各种言论，今天在小学高年级的学生之间已经是非常普遍而过分的光景了。我们若不能挽回整个局面，至少先在所可以影响的地方着手，让自己的孩子不说太过分的话，让他从家中知道性本来可以是一件美好的事，父母在爱中的合作而有了他，让他也知道异性虽是不同的一类人，却也是神所宝贝所珍爱的，我们对于异性当有一份尊重。至于听到孩子的一些话，或者发现他的一些问题，态度反应上不要太紧张，紧张反而让孩子不想多说话，或者自觉过分羞愧就带出伤害了。我们只要以智慧的态度，适时而私下的提出一些意见就可以了，并不需要每次都有批判的反应。到了中学以后，我们更要着重的是建立他们的整全观念，让他们看到性是美好的，是神对婚姻所赏赐的礼物。我们应当为了主而谨慎保守，不要打破了这珍贵的宝贵的瓶子。直到婚礼可以与配偶共同享受在神面前，在爱中身心全然的合一。至于今日生活中对这方面的注意事项，如何避免危机，如何防备伤害，可以借着个别谈话，借着参加团契聚会来提醒他们。再来看到品德的建立，孩子逐渐的长大，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他开始说谎，开始有偷窃的行为了，这要怎么办呢？首先我们不要太紧张，若是两岁以内的孩子，如同前面所说的，他们不一定是说谎，可能只是幻想和事实分不清而已，他们对物品的所有观念呢也不清楚，故此可能只是顺手拿了别人的东西。但是若孩子超过三岁以上时，他这时已经有很清楚的所有权观念了，我们就绝不能纵容他们，不可以任由他们随意占有他人物品，即使别人发现后想送给他，我们也必须坚持原则的，因为若养成了这种习惯，会造成很可怕的后果的。我们不妨在事前就讲清楚家中的定规，并出于诚心的期望，我们的家是很看重诚实的，绝不容许有欺骗和偷窃，若这方面的问题就一定要面对处罚。当然事情发生了要清楚地执法，并再一次提醒，经过了一两次，一方面让他经验到受处分的痛苦，一方面我们又以深沉的感情来劝勉他，这件事终是会过去的。至于其他的各种品德，若我们有清楚的榜样，再加上清楚的责任分工，智慧的引导和称许，可以逐步的塑造出来。再来看到协助孩子奠定好学习的根基，人际关系的扩展。当婴孩从自己一个人独自玩的时期开始，进到会与同伴抢玩具时，可以说他就开始要逐步学习人际关系了。我们承认个人先天的性格不同，从这方面所受到的影响也就很大，但是若我们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仍然能注意到几个角度，那么对孩子的人际关系拓展仍然是有一些帮助的。其一，以自然的方式接触更多人，逐步增加生活中与人交往的机会， 比方主动参加团契或教会退休会等活动。其二，常有机会伴着孩子与人共同联谊，彼此交换玩具，流传衣物，共同采购生活用品，相互分享，以此身教带着孩子来进行。其三，注意孩子讲话中是否能尽量带着恩情，伴着他为别人祷告，支持别人，关心别人。还有生活习惯的建立，除了固定的饮食和运动，注意卫生习惯、生活作息之外，特别要注意进出门的礼貌问安，以及管制电视的问题。就着电视而言呢，我们可以每天让幼儿看一个较健康的卡通或幼教节目就可以了，不要超过30分钟。我们想建立一个真正的书香之家吗？可能就要从关上电视机开始。刚开始孩子也许会叫，他们会想和同学比电视知识，但我们若能让全家在听柔和的音乐中共同来家庭礼拜，或者自由谈话，共同讨论一本好书，甚至单单各自做一些事而已，长期而言，这都可以有更大的收获，也是孩子长大后更美好的回忆。他们会更感激我们这种生活定规和抉择的。还有看到责任感的培育，我们可以从家事的分担和零用钱的支付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家事方面，从小开始，玩玩具的要收拾，自己衣物的要收拾起来，以至于渐渐的摆放碗筷、倒垃圾、照顾弟妹、买东西、洗衣服等等，都是可以渐渐让他们来承担的事。当然，我们在分配工作时要公平，不要让孩子之间有争执，也可以让他们定期交换工作。至于零用钱方面，不需要给太多，太多反而不好。顺便教导他们使用金钱的原则，首先要有十一奉献，然后孩子够大时替他们办个存款簿或自动提款卡，说明各种可以使用的时机以及相对的代价，让他们有某种金额范围内的主权来使用，这在无形之中可以培养他们的能力和责任感。再来看到学校与教会生活的联系，刚开始上幼儿园时，我们可能还要送他上学，但逐渐的，他开始自己搭娃娃车去了，甚至从小学就是搭公车走路去学校了。我们承认学校的教育是帮补了不少的忙，但对基督徒父母而言，我们绝不认为可以把所有的教育责任交由学校来进行的。这是我们的孩子，我们负长期的责任，而他在这间学校中只不过是3年或6年而已。谁来教孩子生命的意义呢？谁可以指示他生活的目标呢？谁又在他遭受挫折时可以伴着他呢？我们昔日在摸索与迷失中受了许多痛苦，也花费了相当的年日，好不容易因着认识了耶稣基督，心灵得了医治，建立了正确而健康的人生观，生活有了方向，我们岂可不负起教导自己子女的责任呢？因此，送孩子到学校之后，我们要注意关心他的学校生活，参加家长会，多使用学校的家庭联络部，多和导师有沟通，多和孩子谈谈学校生活，帮助他知道如何与同学相处，如何逃避校园暴力或其他危险。至于教会方面，本来我们就是要过教会的生活，若是可行，从小就让他在教会中能够有主日学、有团契，这对他将来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呢，有一些地区并不容许有这样的一个聚会，但我们也仍然呢可以凭着信心，我们在神面前做儿女的好管家，在家中能够设立家庭祭坛、家庭礼拜，这会对孩子一生有很大的帮助的。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黄孝亮长老所写的《做基督的管家》。下面这首诗歌曲名是《生命是一首诗歌》。
用我的生命写一首诗歌，以我的热情做我的前奏，我的信心不曾敲断，我的真诚写成副歌，用我的生命写一首诗歌，请耶稣编曲，生命不青涩，我的心肠，我的灵魂都投入唱和，旋律来自天上，歌词独一无二，唯有我能唱，唯有我能唱我生命的诗歌，以爱心来诠释，散发出光和热，我的生命，我的生命是一首诗歌。
我们今天从《做基督的管家》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九章《做儿女的管家》第七个部分呢。作者黄孝亮长老特别针对于孩子最常有的疑问和难题呢，给我们一些建议。在读这本书的期间，刘文要鼓励你啊，纵使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了，在你养育的过程中呢，你并没有照这一些书上所建议的去教导他，或者是呢，在你所处的地方也不容许能够有一些宗教的活动。但是不要忘了，我们仍然呢是可以专心来仰望主，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无论我们处在何时何地，我们都仍然可以带着孩子来到神面前，来向神仰望祷告的。纵使已经错过了一些孩子的成长的期间所能够教育他的，但是也不要灰心或是挫折，我们就是好好的为孩子来守望祷告。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不要忘了下回一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以爱心来诠释。